朋友，他是在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位传道人，他曾经写过一个应该是短诗，叫做《无名传道》，无名传道的。那个边波波，我认识他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过去的15年，他在Farmington Hill 的那个中华圣经教会，他在那边服侍了15年。去年他退下来，他现在还是退而不休，全世界到处跑啊，为神来做做教导的工作。我们今天很高兴边波波到我们的当中来，他今年虚岁87岁啊，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也很荣幸能够请到边波波，把时间交给边波波。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丰盛的生命。
很感谢主啊，前10多年到我们的安城教会来和一些弟兄姊妹有些交通，我特别有一个印象很深的，那是我们安城 Annapolis 两个华人的教会有一个联合的夏令会，联合的夏天的一个退休会，好像在那两个弟兄姊妹一起见过面。隔了10多年，这个人现在还活在世上，还能够和弟兄姊妹在这有分享，先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看到了安城的教会这么多年以来在主面前的人数的增长，灵命的成熟，主啊，在这里有虔诚的敬拜，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撒旦有功绩，但是你有恩典和能力，让我们靠着主能够刚强，主啊，在主的主道路上，让我们不仅得到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主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美好的见证，愿主悦纳。弟兄姊妹在灵城上的挣扎，在灵城上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愿你带领众多的弟兄姊妹在灵城上是做得胜的人，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高举基督，抵挡撒旦。谢谢天父，但愿你的名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得到更多的荣耀，让教会有更多的蒙恩。谢谢天父，今天你与我们同在，四面圈上篱笆，让那恶者在我们当中一无所有。主啊，你的孩子的软弱你知道，但愿你自己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求主把丰盛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大家读一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大概会背诵。好，我们找到以后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找到以后大家一起读。请盗贼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下面说我来了，主耶稣基督说的话，所以就是主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那个小字说羊或作人，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就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把后半节就是把我来了改成主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啊，是要叫人得生命，是要叫羊得生命，改成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这节经文我想大家能够背下来，如果暂时不能背下来的，希望今天把它背下来，我们这样读一读好不好？哎，一起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再一次啊，主来了，请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在别的地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和大家问了一个问题，也是别人有的这么一个问题。这里说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的？将近1000年左右那个时候来的。那么主没有来以前，是不是人就没有生命？2000年以前，世上的人就不呼吸吗？2000以前的人就不走路吗？2000年以前的人就没有活动吗？是不是这个圣经这里有问题呢？当然不是圣经有问题。弟兄姊妹，可能圣经熟悉的人知道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这里所提到的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啊，我们汉语的翻译看不出来，但是那个原文实际上圣经里边提到这个生命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字是指着肉身的生命，一个字是指着属灵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是暂时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是得那个永远的生命。在别的地方我曾经讲到这个地方，问了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信主的人呢，到底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有一次大概10年以前在洛杉矶讲到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大家不回答。大概弟兄姊妹一般都认为这个讲道的人他是自问自答，提出一个问题来以后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正在那思考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那一天呢，我非常的认真啊，我说是我们到底是罪人呢还是义人呢？下边大家等着我回答，结果我就不言语，我又问到底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等了半天没人说话。后来我记得在这边有一个信徒站起来了，他说我们是义人。我说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怎么会成了义人呢？大家不言语了。又等了一会儿，在这边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姊妹站起来说，那我们是罪人。我说那罪人我们就糟糕了，信耶稣白信了，等到天堂门口你是罪人还是义人？是罪人，罪人不能进天堂，那我们就灭亡了。到底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前面第一排啊，有一个老伯母，年纪大概跟我岁数差不多了，这现在啊，那个时候好像又回答我的问题，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在那里说，哎呀，照你这样一讲，这个问题可就不好说了。因为他是坐在第一排，我听得很清楚。哎呀，我说老伯母啊，你现在说这个问题不好说，问题还不大，没有什么关系。将来到了天堂门口能不能进去，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到那个时候我说这个话不好说了，那可就危险了，这个严重了。到底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到底是义人还是罪人？啊，罪人。那到天堂门口怎么办？感谢主，今天弟兄姊妹这个回答很热烈，不像前10年以前，前十几年大家不言语。后来我记得那一次在这边一个角上，后边有一个姊妹站起来了，她说我们原来是罪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是蒙了主的恩典，蒙了主的拯救，蒙了主的救赎，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感谢主。下边他又说了，我们原来是罪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替我们的罪恶而死，所以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被神称为义的义人。 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个回答太好了。今天但愿我们在这里已经信主甚至于信主多年的，弄清楚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到底是罪人呢还是义人呢。我们说过去我们是罪人，但是现在是蒙了恩典蒙了赦免的罪人。我们是义人，但是被神白白称义的义人，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有什么能力我们有什么功德，而是说赖恩得救，我们是这样的被神称为义的义人。主耶稣基督也是说，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乎肉身，从灵生的就是属乎灵。原来啊，在圣经里边提到这个生命，翻译成汉语就是一个词生命，原文里头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肉身的生命，我们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血肉之体，几十年的时间啊，能够在这也能呼吸能够行走也能够活动，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都有这个肉身的生命。但是这个肉身的生命原文的意思是有点近似于寿命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寿命年数多少年岁多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人的性命的意思，人活着有性命，等着停止呼吸了就没有性命了。这个肉身的生命几十年的时间而已，我们这个身体是原来是必朽坏的，将来有一天都要成为一堆粪土。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耶稣基督说从灵生的就是属灵的，那么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因信成义赖恩得救，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像耶稣基督说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是得一个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有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又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死亡。不信主的人是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我们信主的人呢是多活了一天，是神家又尽了一天。许多的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有指望，因为我们有神。我们知道这个血肉之体早晚要毁坏，但是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属灵的生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信主的人得到这么一个宝贵的生命，所以都不怕死，应当是不怕死的。像保罗所说的，我离世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可不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生活了。耶稣基督说在世上有苦难，将来一旦离开这个世界的话，脱离苦难进入到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在那个神国乐园里面，那是多么美好。所以保罗说我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血肉之体，这是我们的性命，或者说可以按年代计算的我们的寿命，这个肉身的生命。但是另外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有一个永远的生命，那是主耶稣基督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就是得这个永远的生命。今天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有暂时没有信主的，或者对这个生命的道理不清楚的，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我们信主是得到一个何等大的宝贝。我们信耶稣不是今生的有喜乐有平安，主随时给我们帮助，我们有的缺乏主供给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有疾病有软弱，祷告的时候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不是暂时的今生的好处，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将来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感谢主啊，这就是说主来了他说的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刚才我提到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的性命结束了自己的寿命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大概都知道，亚历山大曾经是统治了欧亚非三大洲一统天下的那么一个皇帝啊，在年轻30岁的时候啊，30岁稍微多一点就有那么大的一个成就，俺一看，那俺人一看呢，是富甲天下。但是亚历山大末了临死的时候，他下了一个遗嘱，就是在他的那个棺材的两边挖两个洞，安葬的时候要让他躺卧在棺材里面，两只手从那两个洞里伸出来，把他的棺木从街道上抬出去，让世人观看亚历山大是空着双手而来，是空着双手而去的。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像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活一天不是离着坟墓近了一天，离着多活一天就好像要少活一天，我们活一天是离着神的家更近了一天。求主赐福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认清楚我们所得的是个何等大的宝贝。暂时如果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希望你今天觉知，现在就觉知，也不是要你有什么特别的捐献，有什么特别的奉献，有什么修行，有什么功德，你信就得着永生啊！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啊！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但愿一些信主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暂时没信的也能够今天能够看到肉身生命的短暂，能够从主那里领受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么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在今生有平安喜乐，那么另外离开世界我们有永生的把握，实在是得到了主就胜过世上一切的财物。有一个父亲，他下面有几个孩子，这个从外地回来以后啊，带了好多的这个礼品纪念品，很多的这个对孩子们需用的高兴的喜欢的一些个东西，有吃的蛋糕，有玩的玩具，还有一些孩子们喜欢的书籍，还有什么一些个衣服等等这些东西。父亲回来以后就问这个孩子说，我带着这么些东西你们愿意要什么？女孩子过来，我要这个花衣服，拿走了，高高兴兴拿了衣服就走了。又过了一个男孩子，我希望这个小汽车，高高兴兴的拿起来，谢谢爸爸啊，走了。还有一个孩子拿来喜欢要喜欢书，拿着书连跟爸爸说话也不说就走了。后来就剩一个小孩子，那个爸爸说，你要什么？那个小孩子天真烂漫，两个手一伸，爸爸你可回来了，我要爸爸，我就要你。弟兄姊妹，你想这个爸爸因为小孩子什么也不要，只要我，他别的一些个玩具啊，一些个好的东西就不给这个小儿子了吗？因为小儿子不要别的，只要爸爸。弟兄姊妹，你想这个爸爸因此他不要别的，我就不给你了，能这样吗？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姊妹，你能对待这样孩子这样吗？如果世上的人对孩子，哎呀你要我高兴不得了，你要我，我是你的，我这也都是你的所以今天但愿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追求，让我们这个灵里边看见哪个是重要的。我们追求上好的福分，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让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主啊你既是这样，我就是要主，我就是要你自己。我们要了主自己胜过世上一切千万的金银，我们有了主自己，我们一切都有了。求主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什么。在这里顺便呢，应当和大家说一下，人和其他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圣经上说，神造了人以后，在人就向着人吹口气，人又成为有灵的活人。 弟兄姊妹，肉身的生命是总是有一天要结束，但是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要存在的。那么一些个不信的人呢，末了离开世界以后还要受审判，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信主的人呢，这个灵命因为信靠主的缘故，灵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将来所受的审判只是论功行赏，你在地上做的哪些个对哪些个不对，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论功行赏的这么一个审判，不涉及永生永死的问题。我们信靠主的人呢，不受那个永死的审判，永远灭亡不受那个审判啊，应当感谢主。但是人都是有灵魂的，但是有少数的朋友还有点疑惑，人到底有灵魂没有。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没有时间和大家说的太多。这个我不知道你信不信，有那个不信的人，我和他这个有一个挑战。我说你不相信有灵魂，比如说你这个人都有灵魂，其他的动物没有啊，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点，有很多的方面，其中一个我们看很重要的就是只要是人就有灵魂，只要是其他的动物都没有灵魂。古今中外多少的科学家动物学家，没有一个人写过一篇论文说哪一类的动物多么高级，像猿猴一样，他们也有这个敬拜的仪式，也有宗教的仪式，没有。没有一篇论文说其他的动物也有一种信神的意识，没有，没有这么一篇论文，也许大家知道可以介绍给我。但是只要是人有生俱来的就有一个宗教意识。德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Spranger， 我前好多的年见到他一篇文章，就这个人有生俱来啊，他好像穷极乎天是神的本性，这个是一个德国人，而实在没有办法的是穷极就是天哪 Oh my God， 这自然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本能，有生俱来的一个信神的本能，这个他认为就是灵。我和一个不相信有灵魂的朋友，我说了一个提了一个挑战。我说比如说你住在一个山脚下边，人来人往，很多人上山观景，那么多的人，你怕不怕他？那个朋友他不回答，我非得让他问他。那么多的人，人山人海，那么多人，你怕不怕他？他说我不怕。我说你不怕，我也不怕。那个可能在山脚下住的那么一个孤零零的这么一个人，如果你住在那里，看见这么多人，哎呀，有人来了，太高兴了，跟人打个招呼，进来坐一坐吧，喝杯水，休息休息，歇歇腿，你看看，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可是你看到那个山上黄昏的时候，有一只老虎出来了，你怕不怕？弟兄姊妹想一想，朋友们想一想，比如说你在山脚底下，哎呀，看见这个黄昏的时候有一只老虎出现了，你怕不怕？怕，一定是怕，没有说不怕的。赶快回去把门关上来，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可别让老虎万一闯进来就麻烦了。比如说这么一天黄昏的时候，有两个人抬着一只死老虎下来了，说今天我们在山上打了一只虎，但是现在呢，实在天太晚了，我们这个路太远，我们扛不回去了，在你这儿存放一夜，第二天我们开车把它运回去，甚至我们给你一点报酬，行不行？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别说给钱呢，不给钱都可以啊。我这个房子太小啊，甚至外边放不下，放在屋里没关系，放在我床边也没有关系。死老虎嘛，一般人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怎么摸不得？我皮儿摸摸试试。有人说那老虎把那个老虎的胡子拔不得，我偏拔下两根来做个纪念品。你怕不怕？一点也不怕。比如说，还就是你在那个山脚底下，这天晚上黄昏的时候，两个人抬着一个死人来了。你们一笑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哈。 哎呀，都是老乡啊，请你行行好吧。我们这有一个朋友，你看在旅游的时候，他突然心脏病，我们心脏病爆发了，突然死亡了，我们抬不回去，在你这儿放一夜行不行？啊，行吗？你这一笑不言而喻。为什么那么多的活人我们不怕，死人确实怕？活老虎我们怕，死老虎我们为什么不怕？这个答案很清楚，活人能动作也能够打人呢，那为什么你不怕他？死人也不能喘气，也不能活动，你就是把他这个啊，把他这个往旁边推一推，他也没有什么反应，你怕他干什么？原来人是有灵的活人，中国人话说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灵魂的。这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会珍贵宝贵我们的灵魂，活在世上，不是世上这几十年，不是完了完了死了拉倒，好像是亚历山大一样死的时候伸着双手离开这个世界，将来是到神那里去，我们一无所有，但愿我们会积攒财宝在天上啊，让我们做一个有生命的人，也是做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啊，这个人有生命，不仅是有性命，而且有永远的生命，这是这个生命两种不同的含义。这个肉身的生命呢，总要成为过去，属灵的生命呢，是要存到永远的，或者是永死，或者是永生，这是人的这个结局。既然人和动物有不同，那么我们人也有两种不同的人生，一个呢是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这是约翰福音三章第36节那里所说的，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就没有永生。感谢主啊，我们信靠主的人不仅是得到今生的福乐平安力量安慰，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今生让我们信主的人生命生活有一个大的改变，而且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而且我们有永世的那样一个福乐。所以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得不到永生。这是约翰福音三章16节那里说的，约翰一书的第5章13节那里也是这样说。那个老约翰是说，我把这些个话写给你们这些个信奉神名字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那个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第5章那里我没有时间看了，弟兄姊妹回去可以看约翰一书5章13节，那里老约翰呢是说，我把约翰一书这些话写给你们，告诉你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啊，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只有几个月，或者有更长的时间，你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有永生？我们有没有永生？重生了没有？得救了没有？有没有这个永远的生命？现在我们就知道，不用等到临死了，那人身体进到棺材了，灵魂进到一个属灵的世界啊，到了一个灵魂的世界，那个时候我有永生没有？哎呀，我可以进到乐园里面去，感谢主，我有永生。哎呀，到乐园门口不让进，哎呀，要下到那个永远的黑暗里去，哎呀，我没有永生。不是那个时候知道，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是约翰，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说的，我们现在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知道有永生，现在知道。问题你信或者是不信，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没有？在神面前你是虚应故事，表面的敷衍呢，你还是真正相信，真是在神的光照当中看到了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应当沉沦灭亡的，那个地狱的火是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担到了你我的罪，让我们白白的得了这个福分。你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了没有？就是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了没有？这个我们应该很清楚，你认罪了， 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必要赦免，就是必要赦免。问题是我们认罪了没有？约翰一书一章那里也同样的记载，我们若是说自己是没有罪，不认自己的罪，其实神知道的清清楚楚，我们人生下来就有一个罪性。我们的小孩子，做父母的知道，小孩子刚生下来的就会发脾气，刚生下来就会有贪心，刚生下来以后甚至于就是彼此的争执。你看那个幼儿园的孩子，谁也没教给他，那幼儿园的孩子那打起来的厉害极了，吵起来的热闹极了，为什么就是抢玩具。大家说小的时候好，大了就好了，大了就好了。大家一笑，你大家大了戴着假面具了。有一个老师在大陆，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但是和我的妻子是好朋友。有一天他找我的妻子来说，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大概是七八岁，一个大概是三四岁，反正就是四岁左右的样子。在那个大陆啊，有那个三年度荒的时候，那个吃这个食品很缺乏。那个邓老师那一天忽然买了几只螃蟹，那个高兴得不得了，他就回家把这个螃蟹煮好了以后，把螃蟹肉提出来分了两份，做好了以后给这个大儿子一份，小儿子一份。他说啊，这个邓老师亲自和我妻子说，亲耳听到的，他说这个大儿子啊觉得是很宝贵，拿筷子煎一块那个螃蟹肉尝一尝，真好，舍不得吃，又放回去了。等一会儿再拿起筷子来，拿起来咬一口，一小点，不是整个的下去，咬一小点，嚼一嚼，哎呀太好了，舍不得吃，又放下了。那小儿子不管，大概四岁左右，要是挺好吃，一口一口连着吃，一会儿就吃完了。大家知道螃蟹肉没有多少啊。那个邓老师就学他这个小儿子的话，这个小儿子就说，小儿子对着他的哥哥说，我都吃完呀，你还没吃完呀，我都怪馋的，上去一把把这个螃蟹肉抓过来了。抓过来以后就按到自己的嘴里边了。那个哥哥就说，你说爸妈妈妈，你看看我的弟弟抢我的肉。那个邓老师就回来一看，这个孩子，你怎么抢哥哥的肉，赶快还给哥哥，还给哥哥，早咽在肚子里头去了。那个邓老师说了一句话，这么点小孩谁教给他贪心来着，这么点小孩谁教给他抢夺来着。人有生俱来的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罪性，是为自己自私贪婪，甚至有些个虚谎等等的这些个东西，这个是有生俱来的。而我们这个在神面前说认自己的罪，主就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白白的称义。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呢，我们就以神为说谎的了。圣经是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硬说自己没有罪，那不是圣经是说谎了，神说谎了。所以约翰一书说，人要不认自己的罪，是以神为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那就是被定罪了。而认自己的罪呢，神是公义的信实的，就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主啊，我们这个人生有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是不认罪的人生，一种是在神面前认罪的人生。也有一个属灵的人说得很好，世上不管是哪一个种族，白人也好，黑人也好，黄种人也好，在神的眼中看只有两种人，哪两种人？一种是罪人，一种是义人。哪一种人是罪人？他说得很有意思，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是罪人。哪一种人是义人？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在神的眼里看来是义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省察，有两种不同的人生，一个是信神的人有永生，没有，另外一个是不信神的人没有永生。人呐，都有一个世路走近的时候，而且从圣经上看，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其中可以惊夸的，可以可夸的是什么？ 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了。诗篇九十篇说的，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八十岁，其中可以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那时候就奉献了。我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说，我信，感谢主。人一生的年日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八十岁，我为什么信？因为这是圣经，这是神的话，我信，我绝对信。这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现在过了六十年了，我八十几岁了，我说我也信。我读到这地方，我信。你怎么信？我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的认知，从心灵深处我信。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是八十岁，转眼成空啊，如飞而去。我也愿意和大家说诚实话啊。这个郑弟兄介绍我今年虚岁八十七岁，实足年龄我是八十六。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六岁的时候天真烂漫呢、啊。那个时候是个家里头是个啊，是父亲手上的明珠啊，家里是娇儿啊。我记得我不是前些天和大家说过这个事没有，我有一个亲戚舅爷爷比我年长两倍，他从小就带着我，从小的时候教给我那个背什么百家姓千字文，背论语，小六岁的时候不认识字，论语能够背下来啊，那都是那个老爷爷他教给我的。有的时候这个带着我出去到这个田地里面去玩啊，家里呢自己种的有这个果木树啊，我记得那个玩的累了渴了，我就跑那个果木树的底下，跑那个梨树底下，我不是摘一个梨下来吃，小孩那拿着梨还得站着手，我就把那个梨拉下来，把那个树枝梨从树枝上往下一拉，拉到这儿咬一口，咬一口放回去走了。那一会儿又渴了，那怎么办呢？又渴了，再到一个梨树底下，不是原来那个梨树了，再到一个梨树底下，哎，抓一个梨下来咬一口又走了。我记得清清楚楚，转眼呢六十年啊，转眼八十年。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啊是非常的短暂，但愿我们不是说仅仅活在今天，而且我们的心是仰望着明天，就是当我们能够真是度过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说没有信主的人，而是有真正的信主的人生。我也见过很多的一些个年长的长者在主面前都很有喜乐，那说起来很平安啊，现在我身体很健康，如果要是一旦谁要接我去，哎，好的无比。我有一个同学，这个人姓赵，叫赵鼎昌啊，原来是前二十多年的时候，他是中国天津理工大学的外语教研室的主任还是副主任。后来我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主了。没有信主以前呢，他是说什么也不加可否，我给他传福音他就嘻嘻的笑，嘻嘻笑。那时候我的妻子还在世上，他有一次上我们家里做客，我的妻子就跟他传福音，按照定命，人人一死，死还要审判，你看看信主吧，他嘻嘻嘻嘻嘻笑。后来临走了，我的妻子又嘱咐你好好信主吧，他在门外边，我们在门里边，到了门口他还嘻嘻的笑。后来我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你别笑了，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你在天国的门外边，我们在天国的门里边，你笑不出来，我们也笑不出来。后来过了一些个日子，那个赵鼎昌那个同学就找我来了，第一句话，云波啊，我报告你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我祷告认罪悔改，我信主了。我也非常的高兴，他谈谈他自己认罪悔改信主的经历，显然是有改变。后来临走的时候，云波你再带着我做一个祷告。哎，我觉得那个人有一个改变。过了几年以后，他在天津的总医院病重，在那个病房里边，我去看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奄奄一息了。后来我再次的和他诉说主的救恩，后来他就催促我，他说你回去吧， 你家里还有病人啊，你回去吧。我就又为他在病床那里做这个祷告，我还想着坐在那里。他说你放心吧，你回去吧。他那个话已经断断续续了，那几句话我还记得清楚。他拉着我的手，他说云波啊，你放心吧，我知道我往哪里去。这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样说，对着我们的亲人讲，你放心吧，我知道我往哪里去。今天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两个，如果有的话，但愿这几句话让你听见。人人都有一个离开的世界的时候，将来如果你暂时现在还没有信主，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能不能抓住你亲人的手，你在那里说，对着你的亲人讲，你放心吧，我知道我往哪里去。求神赐福弟兄姊妹，让我们因为信靠主的缘故，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实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但是在信主的人当中呢，也有两种不同的信徒。有的人是仅仅得到生命，仅此蒙恩，仅仅得救而已，就是重生了，但是生命没有长进，仅仅重生，仅仅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另外一种弟兄姊妹，就是在主面前有追求，不但有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把这一节经文我们再背一背好不好？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再来一次，来，主来了是要叫我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重生蒙恩得救了没有？有生命没有？感谢主，有。有丰盛的生命没有？感谢主啊，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这个愿望，而且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这个灵程上的长进，为这些弟兄姊妹感恩。主来了不是让我们仅仅得生命，仅仅的得永生，让我们仅仅得救，不是这样就完了，而是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将来见神的时候，我们向神交的那一本账，那是真正的属灵的财富，丰丰盛盛，不至于让我们觉得见主的时候是赤身露体，非常的惭愧，而是真是向主有所献陈。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做这样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感谢主啊，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但是有一些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啊，反正我是重生得救了，反正我已经蒙恩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流血舍命，就是为了救赎我，我信主了，一定得到永生了。约翰福音3:16说得很清楚，叫一切信主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信主了，我就有永生。还有一个姊妹，在大陆的一个姊妹，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将来到了天堂门口，谁不让我进天堂也不行，他不让我进，我就拿着约翰福音3:16跟他讲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是信耶稣的人，我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天堂？我准能进去，绝对没有问题。那个姊妹就说，不过呢，只要进去就进去就行了，那个赏赐让别人得去，称赞让别人得去，那个冠冕让别人得去，宝座要是人就是神有赏赐，让他和神同坐宝座去。我这个反正在地上也没有为神做什么，我这个灵病也没有什么长进，我只要进到天堂里边就行了，宝座让别人坐去，我进到天堂里边，我只就要一个小板凳，我在门后边一坐，这就行了。 那一年我在澳洲啊，就讲这件事，我还没讲完了，澳洲有个地方有个少数人谈话，还没讲完了，有个弟兄说，哎呀，大陆那个姊妹啊，贪心太大了，她进了天堂以后还想着要个小板凳。他说我进到天堂里后什么也不要，我找个墙角在那一蹲就可以了。我记得当时和那个弟兄说，我说你想着倒挺好，主耶稣已经流血舍命为我们死，我们已经蒙恩得救重生了，上天堂是没有问题了，你即使有天上的福气，世上的一些的名利，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上的福乐，你也不放松也不放手，好像一手抓住神，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永生，另外一个手呢抓住世界，贪爱现今的世界，你想的挺好挺好。我说神怎么想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就是让我们一直做吃奶的婴儿吗？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来，就一直让我们站在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上吗？我说的那个时候很沉痛，我说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大，过了七八个月他还是这么大，过了一两年他还是这么大，三年五年还是这么大，你心里难过不难过？你在神面前说，我反正蒙恩得救了，好像是我及格了啊，将来天堂准能上去了，你是这样想，你想的倒挺好啊，天上的福气也有，世上的这个啊，世上的一些个这个情欲的东西啊，这些个世上的一些个暂时的东西你也没有放手，你想的倒挺好，神怎么想的？我说你家里，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孩子，每年每个学期毕业的考试给你交的都是 C， 一个 A 也没有，一个 B 也没有，反正我及格了，勉勉强强我也能升班了，今年这样，明年这样，三年四年都是这样，你怎么想的？你的孩子跟你说，反正我是已经也及格了，难道你养活一个孩子你愿意让他一直这样吗？如果你对于你的孩子这样的话，你心里有难过的话，你想一想神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指望。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仅是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但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而且有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属灵的身量成长起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完全了，保罗还认为他不是已经完全了，保罗还不是认为他已经把完完全的这个主的恩典都得着了，何况我们呢？求主今天光照我们，在末了的这个时代当中，主来的时候已经很近了，主曾经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但愿今天弟兄姊妹属灵的眼睛开了，看到神把我们放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当中，看到中国教会的兴旺，看到中国教会的蒙恩，看到神在中国教会身上的使命。希望弟兄姊妹心能今天心灵里面有所触动，主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救了我们，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仅仅有一个生命就完了，而且是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没有？丰盛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愿我们是竭力追求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要竭力的追求，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要有丰盛的生命的成长。那么丰盛生命的成长总有这么几件事，一定是我们应当在世上趁着可以有追求的时候，我们应当竭力的追求。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多讲，第一件事情我讲 祷告是必须的。大家大概这句话都听得很熟了，多有祷告多有能力，少有祷告少有能力，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对一个教会来说，多有祷告多有复兴，少有祷告少有复兴，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我听见弟兄说，前些时候我们教会里有一次比较好的祷告，时间很长的祷告，感谢主，但愿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后还有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人付上祷告的代价，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弟兄为姊妹为别的人祷告，为那些我自己亏欠别人的人祷告，也为那些亏欠了我的人祷告。我们亏欠的人应当在神面前祷告，应当求神安慰这些个人。若是别人亏欠了我们，求主给我们有爱心，看别人比自己强，比看别人比自己强，也为那个伤害我们的人祷告。有人说这个大概比较难，是难，但是不能做不到。圣经上说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这是个命令，是命令，一定我们能做到。我们大家都有儿女，你也爱你自己的儿女，你明明知道你这个儿女做不到这个事儿，你非让他做不可，有这样的父母吗？我们做人尚且如此，神更是这样。主耶稣就在教导我们是爱仇敌，爱人如己，看别人比自己强。圣经上这样说，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榜样，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那些个把他钉十字架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但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斯蒂凡也可以啊。斯蒂凡被那个用石头打，要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斯蒂凡最后不是在神面前说求神咒诅那些个逼迫我的人，求神那个咒诅打击那些个这个伤害我的人，不是这样。斯蒂凡那是在神面前说，神啊赦免他们，不要把这罪加在他们的身上，是为那些个把他打死的人祷告。主耶稣能够这样做，斯蒂凡能够这样做，我们也能够这样做。我可以和大家说，有很多神的仆人，很多神的使女，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我最近看一本书，那个书就再一次提醒自己，在那个大陆前几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好多的基督徒就是受了许多的伤害，而为那些个伤害他的人祷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能够这样，斯蒂凡能够那样，能够这样，有好些那个现代的一些弟兄姊妹也能够这样，照样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神所做的事我们也能够做。所以我们要很好的祷告啊，每天一定有一定的时间要祷告，为自己的灵命成长祷告，为自己今天有哪些个得罪神的地方祷告，求主光照我们哪有些个隐而未现的，有些我们灵命上的拦阻，好像无形当中的绊脚石，无形当中的些个荆棘拦阻我们往前面走，求主把那个给我们去掉，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些，让我们灵命有所成长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现在还根本没有祷告，反正在别处啊，我曾经问过一些弟兄姊妹，也是一弟兄姊妹不好意思说，别的地方有的时候说弟兄姊妹天天祷告吗？有哪些个人是天天祷告的？下面就有人紧张了，他以为我要问天天祷告的举手，他以为我要问，结果我说我不问，我不问可是免不了将来有传道人要问，如果到那个时候你天天不祷告，那到时候你就不好意思了啊，求主光照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的人。这个祷告有的时候是定时祷告，每天定一个时间祷告，有的时候是随时祷告，还有的时候是特别的祷告。求主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有所长进，这个在祷告当中也能够这个常常的求神给我们一些个感动，有些个话语。所以有祷告灵命就丰盛，多有祷告就多有这个领受。 有一个属灵的人叫 Lawrence， 他写了一本书叫《与神同在》。我记得上次是不是提过？我想我们的教会图书馆一定有这本书。你建议弟兄姊妹看一看，很薄很薄，对大家的帮助一定很多。一个基督徒没有祷告等于没有呼吸，没有祷告，这个灵命没有呼吸，一定是窒息的。求主给我们，让我们灵命成长，生命丰盛。第一要有祷告，第二要有读经。有人说祷告就好像呼吸一样，读经好像吃饭一样。圣经是神的话吗？我们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命就不得以成长。我不知道大家每天读圣经没有，我也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读多少圣经，是不是有今天有人还没有读圣经的？我不让你举手啊，我看有些人紧张，从脸面上紧张。我今天不问，下次来了也许我就问了。求主光照我们，圣经啊是神的话，我们离开神的话，灵命怎么能够成长？是属灵的玛瑙啊！求主光照我们。还有一个传道人问一个弟兄，他说：“你这个现在读经不读经？”那个弟兄说：“我读圣经，我昨天还读圣经了。”那个传道人挺高兴：“哦，你昨天读圣经，你读了多少？读到哪儿了？”昨天唯独读了十好几章。那传道人高兴得不得了：“哎呀，你一天读圣经读十好几章哎！啊，你天天这样吗？”那个弟兄挺诚实，他说：“那个昨天是礼拜六放假了，我又读了十几章。那你平常呢？”“哎呀，平常太忙了，我就不读了。”那个传道人一听：“哦，原来你读圣经这么读啊！”传道人说：“你吃饭也这么吃吗？”礼拜一到礼拜五太忙了就不吃饭了，礼拜六放假了，把这一个礼拜的饭都吃了。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身体能够健康吗？如果一个人读圣经也是这样，这个一饱食寒的这个样子，那你灵命怎么能成长呢？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读圣经或者是定量，我一天一定读几章啊，这定量读经，或者是定时，我这一天一定是30分钟，再少了20分钟啊。还有的人这样读，我这一天读圣经不管多少，一定要读到一个地方，这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就好像是跟我说的一样，把它背下来。比如说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就把它背下来。我和大家说呀，一分钟就背下来，像这样短短的这样的经文一分钟就背下来。如果你今天背下来了，第二天早晨祷告的时候背一次，晚上祷告的时候背一次，一日三餐再背一次，那一天就背五次。一天背五次，一个礼拜背35次，这一节经文就是你的了，可以比较长时间不至于忘记。很多的人读圣经是这样的一个读法，这也符合这个记忆心理学。建议弟兄姊妹不仅是读圣经，你把它背下来，这样好让自己的灵命有帮助。因为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时是我们的帮助。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读经的习惯。再有就是要追求圣洁，在我们的读经祷告的同时，让主的光光照我们有哪些个地方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愿在神面前，在主的光照当中，我们认自己的罪，随时对付那个罪恶的一个闪念。撒旦攻击我们，往往不是让我们一下就把我们打倒了，而是常常给我们一个罪恶的意念。你看看别人就说一句谎话，说那一句谎话，你看看那个世上就有那么多的这个收获。你看说一句谎话怕什么呢？别人也不知道，没关系，撒旦常常是引诱我们。你要是上了当，说一句谎话，第二句谎话就来。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罪恶的意念消灭在那个萌芽的状态，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撒旦用一种罪恶的计谋借着恶人恶事引诱我们犯罪， 但是那个意念在他因萌生这个刚要冒头的时候就把他抵制把他消灭啊，要对付一些罪恶，不要等着一些个罪恶的意念慢慢慢慢的成型了，就让我们甚至在对付就不容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平常祷告是怎么祷告啊，我听见有人祷告是这样，神啊求你给我这样，神啊求你给我那样，神啊我需要这个，神啊我缺少那个，神啊求你给我帮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说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祷告，神真能够垂听吗？你所有的祈求就准能够得着，神就给你吗？比如说你的孩子从外边玩了半天回家了，伸着一个手一看，爸爸妈妈那有糕点，还有新鲜的水果，还有一些个好吃的，还有面包，爸爸妈妈你给我面包，你给我那个蛋糕，我要那个蛋糕，你一看他的手挺脏，你做父母的弟兄姊妹想一想，你对你的孩子第一句话是说什么？洗手去。弟兄姊妹啊，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就好像是伸着脏手向神要福分。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神有福分也不会把它放在你的脏手里边。如果神把福分福气放在你的脏手里边，那个福气本身沾染上污秽也就不成为福气了。世人做父母的尚且不能这样的对待自己的子女，你这个手很脏，好，我把蛋糕也给你，把这个点心也给你，把这个好吃的东西放在你的手里，那个做父母的世上的人还不这样，何况我们天上的圣洁的父神。所以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会追求圣洁，再有就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就是为主工作，为主侍奉啊！我在这里想到了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些属灵的人说，那个祷告好像是呼吸，这个读经好像是吃饭啊，要有饮食，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力量。追求圣洁是消灭一些个杂菌，不让一些个细菌的侵蚀，让我们生命啊能够健康的成长。最末后还有一个侍奉。参与教会的一些个工作，这个侍奉参与工作好像是运动一样，这个大家都知道，吃饱了喝足了天天往床上一躺，床上一躺啊，躺完了以后过了半天到吃午饭的时候起来再吃，吃完了以后接着再躺下，然后到晚饭时吃，吃完了再躺下，一天到晚24小时就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这个人身体绝对健康不了，你再好的营养身体也健康不了，为什么？没有活动，没有运动。弟兄姊妹，我们灵命要成长成为丰盛的生命，除了祷告，除了读经，除了追求圣洁，还要有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工作。弟兄姊妹说，哪些个侍奉工作？侍奉工作我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到这里来一看，有些个地方有些个污秽的东西，有些个比较什么一些个说这个纸屑或者是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什么纸条等等这些东西，可以一下就整理出来。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眼睛看不见就是了，或者厨房里头或者什么哪一些个这个教室里边啊，这样的事情很多了啊。有些个弟兄姊妹需要看房，有些弟兄姊妹你给他打一个电话，有些慕道的人来了你陪着他谈一谈，这都是工作呀。这样的工作你看起来是侍奉神，但是对你自己是个操练，让你的灵命能够成长。今天是昨天我想起来，在我们的教会前10多年有一个弟兄姓张，他前大概10年左右离开这里了啊。从前在这里是很热心的一个弟兄，后来到那个康州那边 Norwich 去了，最近又到了这个南边去了啊。前10多年这个弟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叫我边伯伯，他说啊，你为我祷告。我说我给你祷告什么事情？他说现在很软弱啊，就是根本没有力量，灵里面呢就是很弱。本来我今天约定一个时间去看望一个弟兄，约好了，但是我这么软弱，实在不想去了，请你为我祷告好了。 我说我为你祷告是一件事，你一定去。哎呀，他说我根本没有力量。我说你跟人家约好了，你没有力量，神有力量，你求神加给你的力量，你去。后来那个弟兄说好，我听边伯伯的，我就去。那这样他就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给我打个电话，哎呀，边伯伯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什么？我按照你说的我就去了。我原来去的时候还挺软弱，我觉得跟人家谈什么，我这么软弱怎么能够帮助别人？我经过祷告啊，到那跟人一谈话呀、啊，跟说给我自己一样，我连说给他再说给自己，就越说越有力量，越说越有力量。我那个人也看完了，工作也做完了，回来我也有了力量了。我说感谢主，这就对了。中国还有句俗话说叫出力得力，大家从大陆来的知道这句话吗？你出力量就得力量，你不出力就没有力量啊。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工作，也是让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么一个渠道，一个途径，也让我们不仅是有祷告，不仅是有读经，不仅是追求圣洁，也让我们参与教会一些福音的事工。我们这样的侍奉，表面上看是我们为主工作，实际上神借着工作操练我们，让我们的灵命更加丰盛，让我们的灵力更加刚强。求主赐福弟兄姊妹，不仅是有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全教会都爱主更深。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主啊，在这个软弱的身上哦，在这个软弱的人的身上显明了你自己的恩典和作为。主啊，实在我们要把荣耀完全归给在天上的父神。主啊，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让弟兄姊妹都从你的话语当中有所得着。我们聚会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亲自引领我们，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分开的时候，也求主分别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的话语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边继续的生发功效，有从天上来的能力，让我们做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把荣耀归于你，让我们自己本身得力量，也接着我们有所侍奉，也接着我们能够让全教会蒙恩，接着我们每一个人让许多慕道的一些个朋友们也同样的得到生命，而且更进一步得到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主更深。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爱主更深。谢谢主，
更深。
谢谢边伯伯能够八十几岁的高龄哈，他讲起道来还是蛮有神的能力啊。看到他站在这边就有时候其实想说会不会很累啊，讲到一点都不累哈。感谢主，为这次感谢主，希望神能够在未来年日更多来使用他，给我们晚辈能够有更多的激励。我们今天有两位客人在我们的当中哈，其实是我们组内的弟兄，他们是今年 MCCA 主办的教会从 Cincinnati 来的，他们从 Cincinnati 跑到我们 Michigan 来要做 promotion， 他们还要赶路到 Grand Rapids，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好不好，请他们来给我们介绍。